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上《四禅波罗蜜》的260页开始的“意世间，意出世间禅”。意世间，意出世间禅呢，请你在第一行的260页第一行的后面啊，写上五个字：皆属习道观。皆就是那个全部都算是习道观，皆属习道观。属于的属，习道观，皆属习道观。所以意世间，意出世间禅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的课文，260页下面的课文，它总共介绍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六妙门，第二个是16特胜，第三个是通明观禅，对不对？那这三个呢都是属于习道观。在文字出在哪里呢？文字在261页的第四行，看到有帮你们划线。这个教门呢，但教门分义习道立三种禅，说这个教门呢，只是把这个教门分一个习道观，把一个习道观呢分开而立为三种禅。这三种禅呢，就是刚才念的16特胜、六妙门跟通明观，就是第二行的这亦有漏亦无漏的禅法呢，一者是六妙门，二者是16特胜，三者是通明观。这一三者呢，就是只是把教门呢分一个习道观为三种禅，为了就是教化众生，应众生的机而有差别。那这个第五行的地方呢，他说呢，今天略推此教义，他说略推此教义，上面有看到八个小字，哪八个字呢？班长，
未同根本观会有。
好，未同根本观会有意呢，他说这三个啊，他的位阶都是跟根本禅一样。根本禅就是我们上一阵子上的哪个根本禅，就是说他一样有初禅二禅，就是说从欲界定、味道地定，然后初禅二禅、中间禅二禅、三禅，对不对？一路上去一直到非想非非想，然后乃至于灭受想定，一样，他的位阶跟他一样。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两个字，观会。对，差别在观会。好，那这个观会呢，这个差别它底下就帮你比较了一下，有个表格做了个比较。刚好你看到那个，有没有看到一边左边是随机之说，有没有找到？然后右边写的是对字之说， OK。 好，那随机之说跟对字之说呢，各位往下看，比方像六妙门，它的随机的话是说会多，那这种人是属于定少，对不对？他这种适合的就是会多定少的人适合。那另外呢，如果一个人他是会少定多，而你叫他修六妙门，那这种出发点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是从对治的角度，因为他的会少，他的定多，那他偏定，所以你希望他的会增加，你因此而叫他修六妙门，这是从对治的角度。所以呢，随机之说跟对治之说刚好是相反。你们有没有 OK 自己写一下，这样改天才不会读的那种。你可以在随机之说跟对治之说中间的那个空白写上相反啊，这样比较清楚。好，那再过来呢，刚刚前面的时候有提醒大家说，我们的这一次上的要六妙门、16特胜跟通明观呢，是属于一有漏一无漏禅，那它都是属于从习道观分立出来的。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在上那个根本禅的时候啊，四禅啊，四空定的时候，当你要修根本禅，你要开始修根本禅，你是从什么方法入手？他有教你入手方法是什么？199页安那班那，对不对？然后201页16行，他也是告诉你，你要修习初禅，你必须要修安那班那。那你要修初禅之前，你会经过的会有什么？你会先经过有，在205页，你是不是有经过初住、细住，然后才到欲界定？205页 OK 吗？第三行是不是初住？第五行细住，第九行才是初住，才是欲界定。那这个段落都还算是你在修初禅前面的一个前置作业。然后呢，欲界定之后啊，你会到了206页的味道地定，然后之后才会进入到第207页的初禅， OK。 好，所以你看前面的整个根本禅也是在修习道观为主， 那现在261页他也提醒你说，我们的一世间一出世间禅也是习道观为主。所以各位啊，习道观是你大概必须要去学的一个方法。那你说有没有习，那为什么还有人说不净观呢？还有修其他的啊？那个不净观的话呢，它有分为坏法跟不坏法，请各位翻到304页。304页呢，上面有个表格，它有那个九想十想，有没有看到？那九想十想是属于不净观，是属于不净观。那八倍舍呢，它有个绰号叫做大不净，它有个绰号叫大不净，所以它也是属于不净。可是呢，这两者的不净观为什么一个算是坏法观，一个算是不坏法观呢？有没有看到它分过来，有没有对上去？一个是九想十想，它是对到是叫做坏法阿罗汉，对不对？然后呢，八倍舍它对过来是属于不坏法阿罗汉。所以呢，你虽然是同样都是不净观，可是有的不净观属于坏法，有的不净观属于不坏法，怎么去分别？来，在304页的第八行，这一个很重要哦。很多人都说啊，坏法不坏法都很会念，仔细问他什么叫坏法，什么叫不坏法的差别，也说不出来。来，第八行第九行，请班长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是坏法观跟不坏法观的差别。
世人既坏昧异界身相，不能具足三界观念，熏修三明八解，是故坏法也。
所以他的坏法是他到最后，像你比方你翻到307页来说，你看到他最后这个欲界身相啊，他可以从第七想开始啊，这个分裂身形破散，第七个散想，有看到那分裂身形破散啊，到骨想之后烧想啊，形同呢灰土啊，就整个都没了。所以这属于他就是属于坏法。那你说那个实想呢，实想的话，请各位翻到316页，他的实想316页，他从上面开始下来无常以后，一路啊下来到了十不净跟实想那个实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开始说往下开始，就是一切都在脱离。那他也是属于坏这个欲界生起，但是你修八倍舍的时候，那个大倍舍啊，八倍舍的呢，他则不是这样子。八倍舍，来，请各位翻到那个323页，八倍舍的323页下面，各位可以看到他刚开始修正呢，是见这个自身，他不是修他身，他是属于修自身，肿胀见骨，然后骨人粉碎。这个粉碎不是说它完全像烧灰烧掉，它最后只是破掉这个形象之后呢，你会由这个眉心当中，然后骨人放光，然后之后放这个光啊，它会有八色光，由这个八色光呢再转入背舍三昧，会转入背舍三昧。所以它的方式跟前面呢不太一样，它最后这个骨人还会去所谓的就是骨人啊，会原来前面的古人是很丑陋的，就是坏法观的古人是丑陋的，然后你是属于不，就是你会看到体内的龙脏散乱啊，然后最后就把它烧坏掉，就是比较类似我们一般世间上你看到处理一个死人的途径。那323这个背舍不是，他这个古人啊，刚开始他会肿胀以后啊，最后这个古人他会慢慢的变成有点像琉璃，很漂亮，然后之后这个古人还会发光，就还是会发光出来，然后最后你是圆那个光，因为光就不是一个实体，圆从有形的圆到无形的，它是一个不同的路线在走。好，那看这个的差别，请你刚才看后面第三个，就是属于呢第三节啊，刚才请你们看后面的坏法观不坏法观呢，是告诉你说有一种修法，它不是属于习道观，那是属于它这边列到的是属于不净观的部分。可是它这个不净观呢，不是一般人适合去修的，不是一般人适合去修的。那一般人呢，你看到前面他介绍的像是世间禅法或者一世间一出世间禅法，它大部分都是属于习道观的部分。那第302页这个地方的呢，出世间禅相，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不要乍看以为说第三节都是坏法观，不是的，第三节将来你到了是属于背舍的部分啊，你前面的两个背舍是跟好像是修不净，可是你后面的整个路线上面发展，你的观慧很重要。所以他如果观慧没有到达这么好的层次而去修不净观的时候呢， 他这个不净观不但没修好，他会误歧路。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到那个不坏法观后面有一个练熏修呢，练熏修的部分呢，他这个练熏修的部分他就不是属于不净观。各位看到像那个练禅是九次谛定三三昧，还有熏禅是狮子奋训三昧，修禅是超越三昧，这三种禅法呢，它不是属于不净观，它是属于你把前面的根本禅法，或者是属于意识间意识世间的禅法，把它不断的操作熟悉之后而发展出来的，就是九次谛定三三昧跟狮子奋训超昧，还有超越三昧。所以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前面你必须要对于根本禅的修法，或者是习道观的修法，比方像是十六特胜啊，或者通明观的修法，有基础之后你后面而后去发展的。所以一般说佛说有两个甘露门啊，一个甘露门就是习道观，一个甘露门就是不净观。所以到现在为止你把这三节都有概要以后，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就是习道观它占了大概一般比较适合的修法里面的几乎90%。 OK， 这样清楚了齁。好，那我们翻回来261页，这个地方就算是差快结束了。我们第六行开始，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261页第六行。打岔一下，但如果要讲电话，请一定要离开座位上，我一定听得到的。第六行开始。
一会多定少六妙门，一指是有众生会性多而定性少，为说六妙门。六妙门中会性多故，于异界诸禅中既能发无漏，此未必至上帝诸禅也。
上帝诸禅是指
也色界无色界。
对，然后呢，这边地方可见第七行，你看到它这边是能发无漏哦，它在欲界跟初禅当中就能发无漏。第九行你看到一个欲界下地的时候，它不能够不急发，它没办法立刻发。好，来往第八行开始。
二定多会少十六特胜，二者自有众生定根多而会性少，为说十六特胜。会根性少故意界下地，不计花无漏，定心多故以具色界无色界，上帝诸禅方得修道。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这个众生他是会比较少，他定比较多啊，那你这时候你是和他的机的情况下呢，他会应该会让他去修，先修十六特胜。然后修十六特胜的时候，因为他既然是会性少的话，所以他在欲界定他当然不太可能会发无漏。那像六妙门呢，他随机来修的，就是和他的这个根基来修的时候，这种众生是属于会性多的。那因为会性多的，就一般我们都会说他的根性比较利嘛，那所以会性多的时候，他在欲界跟初禅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无漏，是因为他本身就利，而不是因为六妙门他直接能够你修六妙门，代表你会在欲界才发无漏，这是跟他这个人有关系，跟修的这个人有关系，这样 OK？ 好，来，我们翻过来，第262页第一行，班长请。
三，定慧根性等通明观，三者自有众生定慧根性等，未说通明。通明者意即根本禅，而观慧巧细，从于下地乃至上地，皆能发无漏也。此是随机之说，若随对治，则以此相违，如前五门中亦可解。
好，各位，这个通明观呢，它一般普通的人如果定慧有偏，他不太能够修得起来。那能够定慧根性等啊，它本身它又观慧巧细，所以它当然从欲界定开始，一路就是跟无漏比较能够相应的，就是通明观。到时候我们如果上通明观呢，就会知道通明观实在是太厉害了。通明观呢，它在中国在印度的禅法里面呢，刚开始他们在找不太到一些根据，后来在经典里面有找到，那时候是有一些禅师从西域来啊，他们就教导了这个禅观。那北方的禅师也觉得这个禅观修起来很好，因为你事实上你会看到体内的内脏，那你会看到你的心能够主导你体内的脏腑，就是跟中医的说法很相应。然后可是又觉得说，这个禅法为什么在传来的就是根本禅里面看不到，就是很那啥。就后来他们在一部经里面看到，大集经，在大集经里面看到这些根据， 所以之后呢就依大集经的名啊而命名这个这样的一个禅法叫做通明观，那是经过了整理之后消融出来的。那通明观呢它的观会巧细啊，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还包括脏腑啊还有你的五情各方面的发展，大家一定会比较有兴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那六妙门呢这个部分比较浅，我们现在进入六妙门。六妙门我们在上单独六妙法门那一本书我们上过了对不对，单独那个六妙法门那一本书的时候它开为几个科，六妙门开为几门，几门啊，怎么会你们数字怎么都没有猜到，两位数不是耶，不要看这里，我现在讲的是六妙法门单独的那一本六妙门，不是在四禅波罗蜜这个六妙门那一门，他把六妙门发挥成几种的一个发展，无量他就应该会继续写的。我说他那一本书里面他把它发展成大概几个承接，他还有说前面几个啊是共三圣啊，从这边开始不共三圣啊，最后呢他是成佛的一个，还有乃至于他的修正啊，诶哦被我逮到了吼、哦，你们手边有科文的人快点拿起来翻啊，赶紧翻六妙法门那个部分啊，在第五册嘛对不对，好啊，手边没科文的呢就像顾一鸣他就很聪明啊，他直接翻第八页第二页，他直接翻第二页，哎，所以呢有科文的就翻科文，没科文的至少先救一下，用第二页可以稍微救你一下。第二页的就是我们打开以后二三合起来是一个表对不对，第二页的左下方啊他开一几个，有人说到答案正确但是很没信心，十个对十个，那十个的话第一个是立别对诸禅六妙门啊，他立别对诸禅六妙门是把这个六妙门呢属水止观环境啊配上种种的禅法，说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跟哪一类的禅法，就是他这一门比方说属门呢它跟十二门禅比较相应，十二门禅就是根本禅对不对，属门比较像是根本禅，那它的随门呢就比较相应的就是十六特胜，就是它配上它们大部分类同的。第二个呢是次第相生六妙门，之后是随便宜啊，然后它到通别六妙门的时候前面还共三胜，之后旋转的时候就是旋转出种种功德就不共二胜了嘛对不对，第七个就开始就不共二胜啊，哎呀都还我了不行哎，你们回家练习哦齁。好啊，那现在请各位记好了它现在的次第了齁，第一个是它配对的方式，就是分类以后配对，第二个是次第相生六妙门，第三个是随便宜，第四个是对峙，好，这是共三胜的，请各位翻回262页。我现在考你一个，我们现在来看这边有个叫六妙门，那这个六妙门呢是我们上的那一本六妙门吗，还是它只是这十门里面的其中一个，选择题，它是这个我们现在262页介绍的这个六妙门是跟你们刚才看到那个开为十个单位的那个是同样的，这个叫选项一，选项二呢它是属于那十个当中的一个，好，哪一个，第几个，第二个次第相生六妙门，所以请各位帮个忙，你在这个六妙门第四行的后面写上一个为次第相生六妙门，事实上它本身书上有写，因为你们没有预习就被我逮到，它在263页的第二行，金蛋取第二门次第相生为入道之正要，有没有找到，它答案就写在这边啊，找到了，所以呢你一定就是回头你就想说他今天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写，你乍看之下你如果就觉得说啊但取他那只取他，那六妙门就代表不止一种啊，那有到底有几种，你上过六妙门啊你就要回头去想到底有几种，那你就要回去翻六妙门到底有几种啊对不对，哎呀，因为他今天讲金但取我现在只取这一种，那你应该要有，如果你是好，我们是好学者我们就会想说那到底有几种啊，好，来我们回来262页，回来了吗 ？OK， 262哈，第四行开始呢，他说这六妙门呢，我分三个层次来说，一个是四明，一个是变位次，一个是修正。那四明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七行开始，他说这个四明啊所谈的六妙门，这个六呢是一个数，就是一个数，就是我们有六个，所以它数是六。那之所以称为妙呢？ 是因为这个庙啊，用这个庙来代表说你以此为门而能够通达涅槃呐、啊。所以第八行有看到中间偏右，此之妙法能通至涅槃，故名为妙门。那因为有六个，所以叫做六妙门呐、啊。OK， 然后呢，这六妙门它就告诉你要属水子，三个呢是比较偏定的，观环境比较属于会法的。那如果你对定呢的在定的上面升起的贪爱，有时候属水子啊，你就觉得它境界好美哟、哦，它是一种高危险性啊，很令你喜欢，会贪婪上的。这时候你就要用慧呢观环境啊来鞭策它一下。那所以它叫做什么？因为意有漏，意无漏。意有漏就是因为它有偏定的部分，你会升起的爱来。时候呢，所以意无漏就是因为它又有慧的部分可以鞭策你，所以叫意有漏，意无漏。有没有找到 ？OK， 好。那再来它的位次呢？位次啊，他说十三行，这六妙门的位次并没有一个定论。他说，因为呢，如果你从欲界定、味道地定啊当中巧行六法这六妙门的话。你当你第六静心成就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就已经可以发三圣无漏啦。那如果就是这还是欲界定、味道地定呢，是属于下地，对不对？十四行中间他说，何况如果你还能够尽得上帝诸禅，就是你还能够得到呢，是上帝就是什么色界无色界嘛。如果你还可以到上色界无色界的话，怎么可能会没办法很快的证到呢？就代表一定可以很快的让你证得涅槃呐、啊。所以呢，虽此与前有异啊，但是呢，它的位阶还是以《瑞印经》说的啊，因此六法由这个六妙门呢，有指三世十二门禅呐、啊，就是有指三个就是什么三世，有的就讲说是什么。四根本定啊，是无色量啊，还有四空定啊，而出生十二门禅啊，由这六法呢，由指三世而出生十二门禅呢，所以他就告诉你第十六行，这六妙门的位阶啊，并不需要去特别的，并没有刻意的把它去固定下来，它还是依颜面的根本禅的位阶来安它，只是它的观慧比较高，就是他就讲了，像第十三行。刚才提醒你的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是在欲界定第六静心成就，就可以发三圣无漏。这个修根本禅可能吗？根本禅没办法的，这个啊，只有在修属于六妙门以后的，他才有可能在第六静心成就的时候就可以发无漏。前面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主要比较偏是属于什么？叫做根本禅。根本禅还有个特色，它叫做。胃禅，大家我们先来稍微往后看一下会比较快，因为这样的比较有快有概念，讲说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哦。各位你们先翻，我们直接看差别力比较大的地方好了。第276页，276啊，你看到一个第一行是叫做受热，这是16特胜的第七个哦。16特胜跟六妙门同样是属于一组的，那你看看这个受热是16特胜的比禅，有没有看到第二行比禅，就这个受热啊，它的位阶大概是属于根本禅的热支，就是根本禅初禅的热支，初禅的热支。好，那这个它是属于初禅的热啊，然后它后面就告诉你咯，比禅无观慧，乐中多懒，故不应受，今言受热，受热知热性空，于热中不着，既无热过罪，故无别证无为之热，故说受热。这个有没有看到第二行在那个小字后面有个第一个字是比，这个有没有看到有比比禅，然后第三行第五个字叫做今言，今天哎，这个比跟今是谁跟谁啊，这个今应该只知道嘛，今就是指十六特胜，对不对？那这个十六特胜呢，它叫做净禅，清净的净，净禅跟就属于净禅，清净的净，三年水那个清净的净、哦、那那个比禅是指什么？是根本禅，可是它的位阶一样，所以两边都叫根本，都是属于根本禅，根本对不对？都是根本禅的位阶，所以一般有给它另外一个绰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十二门禅有给它一个绰号叫做味禅，味觉的味， 就是你很容易沾染上去，就是你吃到了啊，感受到了，你就染上了，这叫胃馋。有没有写好了？它的这个是脾馋啊，是指胃馋。那那个筋呢，是指筋馋。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十六特胜，它就很快的帮你比出两者的差别。那六妙门它还没有比出来，它只是告诉你啊，在262页的时候，它提醒你，它如果你修的是胃馋的话，事实上没办法在欲界定发无漏。可是如果你修的是筋馋，你在欲界定、味道地定，你就可以发无漏了，这样有没有 OK？ 好，请各位看263页，他说，那既然你知道他这么好咯，比根本禅好咯，那你现在就想说要怎么修呢？他就要告诉你啊，怎么来修。他说啊，诸禅呢，诸禅大部分呢都可以摄含禅瓜于六妙门，这个就是啊六妙门那个十门的第一门，对不对？就是我们下面这边注脚一有没有写到六妙门立别摄诸禅，有没有找到注脚一？这是我们六妙门里面的第一门，立别摄诸禅。属呢大概是含摄于十二门禅，水呢十六特胜，子比较属于五轮禅，观是行行无漏禅，环是会行无漏禅，进呢是属于非有漏非无漏禅呐。这个行行无漏禅跟会行无漏禅啊，已经属于呢无漏禅。那十二门禅是属于世间禅，是有漏禅。十六特胜五轮这边是属于亦有漏，就是属于亦有漏亦无漏，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是含瓜四种类阶都有了？回去啊，吼，去跟他听听无。来看那个这边，移民把它调高一点。好，十二门禅是不是属于世间有漏禅 ？OK。然后这两个是属于亦有漏亦无漏，行行会行这个部分是属于无漏，这边是亦有非有漏非无漏，所以是不是四个？就从有漏亦有漏亦无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就是四个类节都有。OK， 好，那今天呢？今天淡取第二门，今天淡取只取呢第二门次第相生啊，来他来介绍啊。然后其他的八门呢他就没介绍，他第一门呢他也只有一句话带过齁。然后精明修正六妙门开为十二门，把六妙门开为十二门，刚才很多人回答十二就是看这一句回答的齁，不是啊啊，这是讲他修正，我是说六妙门啊，在我们六妙法门那一本书他开为几个，那是开为十个齁。然后今天淡取次第相生是六妙法门那一本书里面的第二个。好，那比方他就举啦，那这十二个呢他就在你们的表格前面是属水子观环境六个，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是修属正属，正属就是你与属相应，就叫做正属，正修正修正，这样 OK， 就是与属相应就是代表你已经正到这个属，正证明的正就代表正属，所以就是修正修正，所以就是每一个门的修与正，修与正，然后次第往上转上去。那是不是你一定要修六妙门呢？如果你修属，有的人啊从一到属，一到十啊，你看这个属门，第一个属门他讲的就是调和气息，不涩不滑，安详徐属，从一至十，色心在属，不定慈散。有没有人就是没办法修属？有没有？有吼，有人一修属他就是怎样，不是修口闷就是快昏倒了，然后就是要么就是一直想睡觉，他觉得很枯燥乏味。然后很多法师就跟他讲说啊，那你不能修属随便你六妙干什么，不能修属你就跳到水门嘛，对不对啊？这个是错误的，随便你六妙门他没有这样讲，随便你六妙门是说你六门都修完了，你都成就了，今天你看你的状况，前提是你六门都成就了，不是你属不能成就你换修谁，他的条件是六门都成就了，而你今天有特殊状况你挑一个起来用。那很多人就把前面这个前提摆旁边，然后看你后面有特殊状况你就挑一个起来用，这叫什么？把前提先放掉然后直接挑方法，这很危险。就等于像今天人家讲的是就是这样，人家跟你讲哦，你这大概身高啊可能要180，然后你这个鸿沟你要跨这个水沟吧， 大概你180的人啊，你跨这个120公分的水沟或100公分的水沟，你大概比较容易跨得过去。然后见一个小朋友，他才110公分，你就跟他讲说，师父说啦，书上说啦，只要你有心你都可以跨得过去，就把那个前提几公分先删掉，只要你有心你练习你就跳得过去、哦、这个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六妙门一样，你修属谁的时候，他有告诉你谁便宜的条件是前提，你必须先把六门都成就，然后在什么状况下你再挑一门，很多人就把这个前提先放掉，这就很危险。那如果你修属门不行，就代表说我建议你，你就不要修六妙门，我直接建议你，你就不要修六妙门。四禅波罗蜜也这样建议你，智子大师也这样建议你。如果你属习你真的修不了，不是代表你直接修水习，你直接放弃六妙门，那你修什么？西道观不是只有六妙门啊，西道观有根本禅，有十六特胜，有通明观，对不对？好，那你就建议你，他怎么建议你？272页19行，那我请班长念呢。他说啊，何故以此随习代属习？这个地方的随习是指十六特胜的随，懂了吗？这个随不是六妙门的随哦。好，来我们往下看。
答：若是属习，真按心术，
直吧，
直按心术，如有观行，修正时多生爱见慢等诸烦恼变也。爱者爱着此数值，见者为见我能数，慢者为我能数，以此慢他。今以随代数者，随习之时，既觉知此习无常，命亦以习，以习为命，一习不返，即便无命。既觉习无常，知生命为愧，知习无常，既不生爱，知习非我，既不生见，物无常，既不生慢。此则从诸方便以能破诸结时，不同属习。复次，行者一心一习，定心不善，得入禅定，故名易爱；觉悟无常，故名易彻。一定相应，名易有漏；观行不着，名易无漏。复次，若属习时，明暗心而属，既无照了；或镇定时，则心无所见。今随习者，既明心照习；或镇定时，则心眼开明。见生36物，破爱见慢，此即是特胜，胜于属习也。
所以知道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第十八行272的第十八行的随习，是指你从273的第五行就知道它是指的是特胜的随习，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当你如果属习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建议你，你就换到十六特胜来修，因为十六特胜它的随习是可能可以你跳过属习那一关。但是各位还要记得第二个概念，十六特胜的随习跟六妙门的随习的修法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在请你回头在263页写上两点，263页的第五行后面不是有空白吗？写两点哈，我白板写你自己写。好，让我自己猜，猜礼物会有的。第一个，若属门不可以跳修随门，懂了吗？这第一点。第二个事情是六妙门不适用，请改修十六特胜或通明观，十六特胜等等，好不好？你们应该就懂他的意思了，就是其他的方法。然后这两点写上去，请你们这样注意一下。那这一行他自己他就在272页的第19行一直到273页的第五行，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说，像现在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都会听到刚才讲的嘛，就是你属习修不好，就告诉你说你就跳修六妙门的随门，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样不好，你不如就直接换修十六特胜，你可能会比较相应，就直接换到修十六特胜，比较合那个一般的我们经典上的依据和论点上的。这个六妙门不是智者大师创的，十六特胜也不是智者大师创的， 都不是他创的。那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六妙法门是智者大师写的、啊，就以为是他创的、啊，不是啊。六妙门呢，他在我们哎，是不是习道观、念佛观那一本书啊？里面有一个专题就叫六妙法门啊，它里面就引了有大毗婆沙论啊，对不对？好多论点啊，我们里面列了一些论点，它都有提到六妙门的修法。然后那些论点只是我们举出其中的两三本，事实上还有更多的论点都有谈到这样六妙门的修法。智者大师只是把它整理起来，因为这个禅法在很多论都提到，那智者大师把它整理起来成为六妙法门那一本书。那十六特胜也是在很多的经典都有谈到，智者大师只是把它汇总整理起来。所以大家以后要记得，天台呢，智者大师啊，他只有提出所有禅法在修行上你必须要注意的，他从止，然后你必须止，不是用压抑的，而是用发展正向的方法的方式去提升。这个在同盟止观跟四禅波罗蜜都有提到这一点。之后一路发展成熟，他刚开始到的时候他是以止为出门，观的概念它只是属于辅助，隐藏在文字里面。等到摩诃止观的时候，它就发展成熟成为止观双运，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层次的。然后这个层次里面当中呢，它只是提出这些，它一方面是天台止观的一个架构成熟，但这些架构成熟的时候，事实上它也是在不断的呢将禅法的分类啊，由原来是一种禅法一种禅法的分类，之后融合成为摩诃止观的时候，它变成这种禅法的你的善巧方便，而看你的境怎么对你的境，然后发展出十神观法。所以前面的时候它所有的观法大家都知道，天台啊，大概四禅波罗蜜这里面介绍所有的禅法都不是智者大师开发的，都是经典论点有的，而它只是把它什么架构化系统化，这样子你就读起来就不会说哎，是不是都是智者大师开发的、啊、没有经典依据，它不是，只是可能我们经啊论啊我们读的没那么多，那如果我们回头去找大藏经里面啊，一定都找得到它的跟经典依据，而且不止一个。像比方六妙门，我们光习道观书那一本书我们就引了好几部，对不对？好几部啊。所以十六特胜也是一样，大家就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啊，对于它的接受度就会有信心。来，好，写好了吗？263页，好，写好了齁。那我们往下呢，现在开始看264页。我要你们写几个字，请开始。这四个字都一模一样，只是分别写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必须要写5、6次。哪四个字呢？就是前提条件，需要我写吗？不用齁，前提条件。好，那我告诉你写在哪里。264页第6行，有没有看到从一至十不加功力？有没有找到不加功力的上面写上前提条件，这是代表它的 key point， 就是你一定到这个时候你不加功力啊，你才代表 OK 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上那个，这个师姐如果听到不要生气啊我就把它拿来做例子。我那时候是教你们下坐安心，然后就很多人就讲说，然后你们知道下坐安心当你练习到就是如果纯青之后啊，你动一个意念就可以开始全身肌肉会自动放松，你很快，你动作会变得很快。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当你练习到如果纯青之后，你一个意念就可以全身放松，就达到下坐安息。他把我前面那个啊，如果纯青都没有听到，只有一个动一个意念就可以全身放松，他就 OK 了。所以他也没有去练那个照步骤的，他就在一个礼拜后就跟我讲，师父我照你这样子我都还是一样气会上逆，因为他原来是修气功的，就是那种家练气功，他们属于气会往上，他是练瑜伽 Yoga 的，所以他们的气脉是往上，气源是往上灌的，跟佛教的刚好相反。然后呢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就问他说，你下坐安心练怎么样？他说，师父啊，我都一个意念过完以后我就开始就是进入方法了。我说哇，你看你一个意念怎么下坐安心？他说，师父你就说一个意念就可以达到下坐安心呢。我说我前面有没有讲那个意念是到什么阶段才可以一个意念就达到炉火纯青啊所以他就没有把那个下坐安心要练到炉火纯青这个前提条件放在心上，而只想到一般人都讲听简单的一个意念总比你要练到炉火纯青容易嘛，就挑后半段来。所以很多人修禅法也都是挑一半来看。那这边我要现在请你们写上前提条件，这些地方都是要注意的齁。好，再来第12行， 觉习长短片身露出息，有没有找到？好，在那个觉习长短在上面写上前提条件，就是这时候你才代表你正随了，才代表你正随了，不是自己以为自己正随就是正随，是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那第三个写在子门的21行，定法慈心任运不动，上面写上前提条件，就是你定法慈心，必须定法慈心，不论你是在欲界定、味道地定还是你是出禅定，你都必须要能够定法慈心，才代表你这个地方子门成就。再来265页第19行，心生悲喜无所依倚，有找到？无所依倚的上面写上前提条件，这时候你正视念处或视颠倒，才叫做与观相应，才叫做正观。所以你看那个讲来讲去，很多人以为光习道观，实际上习道观它跟视念处观身习心啊，还有像根本禅是不是也是视念处发展出的八圣种啊，你看视念处啊跑不掉，怎么样去观身受心法都跑不掉。好，再来翻过来266页第6行，任运自能破息，前提条件任运自能破息，不是你还要动第二念啊，还要在那里动好几念才能够破息啊，还要在那里想说啊怎么看啊怎么去分析啊，那个都是所谓下下阶了，这时候才任运自能破息啊，它才代表关门成就。 OK， 那19行呢，266页的19行，有看到一个苦法忍， OK， 找到了吗？苦法忍是什么位阶？好啦，我们把它类比成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苦法忍，你四个答案猜一个，你应该很容易猜耶，因为后面乃至第九无碍道应该就是类比第几个？1、2、3、4、4个，应该是哪一个？第四个嘛，哈。好，所以说剩下三个啊，苦法忍去类比，会去三个选一个，你马上你三去把删掉一个啦。然后你看前面是五方便相似，那五方便相似又可以删掉哪一个？就剩下两个选一个啦。苦法忍是几果以上？听我这样笑就知道，应该几果？三果以上，再多撇一撇就好了。好，来三国以上。好，那我们翻回来，我们来看264页。那我们请那个班长帮我们念哈，从第3行开始，属门的地方修属与属相应。那第4行开始怎么修属呢？
一则修实，行则调和气息，不设不华，安详徐属，从一至十，色心在属，不恋慈善，是名修实。二，与属相应者，决心任运，从一至十，不加功力，心喜自助。
那时间久了以后啊，你就是你修属正属，而且你正属了不加功力的时间，这样的能力很久了以后啊，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慢慢你对它的拿捏和熟悉度是不是提高了？提高了以后，你就可以，你就会达到第7行说的啊，你习即虚凝，心相渐细。你们看到心相渐细？OK， 心相渐细，这个是一个一般判断的准则。这时候你会去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时候你的属呢就变成初法，你的心相细而属是变成一个初法。这时候初细相违的时候，你自己就会不想要再去属，而时呢，这时候你就是放属修水。所以你发现它有个次第性的，不是说我们啊属不行了，我们就换水啊，没有这样的吼。它是当你既然你修到你心相渐细以后，你才改修它，然后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属，什么时候适合水，之后你在随便你的时候，你才有你的状况去掌握这6门来选哪一门，这就是随便你六妙门。所以不是我们一般对它的解释，这地方来就是好，那你这时候修水了，开始修水，那随呢一样也分为2个，就是修随与随相应，正随的意思。第11行呢，那他开始修随的，请班长。
修随者，舍属华，一心依随习之出入，心住习言无分善意，是名修随。二则依随相应，心既渐细， 结习长短片身入出席任印相依意力依然宁静四名以水相应随结水为出心厌欲食如人提及一名不乐重物尔时行者应当舍随修止
好他这个当你达到了觉习长短片身入出入席的时候啊觉习入出入身席有没有发现他很像十六特胜的前面十六特胜第一门来我们来看大家现在好像第267页第17行你看到一到四门17行找到了吗十六特胜者一知习入二知习出三知习长短四知习片身是不是就知习片身与习的长短出入有没有找到 OK 好、哦、所以十六特胜他开始的时候就是直接进入这是习的长短出入片身好那翻过来264页所以当你修随的时候啊你当你前提条件觉习长短片身入出入习任运相依然后意律宁静的时候是属于正水所以那个各位知道说所以随那个十六特胜它的水啊跟那个六妙门的水很类似但是有不一样它一刚开始的时候它比较是属于你的心它在修随门的时候它是像你的心就是随着习在出入很像你坐着一台游览车你跟着这个气息啊就是你感觉它的出入原在这个习你就像就是在这个车上去感觉这个车的波动那十六特胜他的那个你做这个游他十六特胜这个前四门呢就是属于随门后面的正水属于随门后面的正水的部分比较属于随门后面正水的部分他则就是说我不是光坐这个游览车我还能够知道这个游览车它跟外界的一个反应比较属于正水的正水的状况这是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差别点不是很大所以如果你是修的是十六特胜而不是从属水子观环境六妙门的路径来修那个出发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最后当你正水的时候你六妙门正水的时候跟你十六特胜正知出入习知习长短的时候你的结果会很类同会很类同可是你的起点不一样像十六特胜的起点仔细听十六特胜一开始你的起点知习出入的时候你的重点不是光一心随其出入而已圆它你要能够用你的观慧去分别你的习相十六特胜它就分别你必须要先去分别习相透过你分别习相的时候去感受习的入出长短和路径然后随门的话它的开始的时候260页它是不是告诉你就是你只是依着这个心住在这个气息上面跟着它跑进跑出对不对不太一样到后面你才会有觉习长短之后你已经正属于正水的状况了所以他们两个在起点的时候的修法不一样当然后面你从说他学习长短片身入出入息的时候那个地方可以说他们跟十六特胜的前四门非常的接近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两个的着力点就是从两个都是初学都是修行者来说你是六妙门直接从属门进入随门跟你是直接从十六特胜一开始起修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这样 OK有疑惑吗很清楚齁小郭清楚吗知道齁好来我们再来14行的地方他说到时候你要当你因为你原来一心相会越来越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很想停在因为你就像坐游览车跟着那个感觉车子的波动到后来你会觉得说你很累了你就像你在车上你都不能看你没看风景就是闭着眼他车子一噔噔噔噔噔到最后你就很累了很累了以后你就会想说能不能静下来让你这样不要再有波动然后不要跟着气息跑上跑去这时候你就代表说你就会想要修止门你会想要修止门好我们来看16行止门那止的话呢第18行修止呢来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
修三止之中但用自心止也自心习诸严厉不念属随宁静其心是名修止二以止相应者自觉身心泯然入定不见内外相貌如意界未到地等定法执心任应不动行者尔时即作四念今此三念虽复极静而无会方便不能破坏生死故作四念 金持定者皆属因缘，因入戒法和合而有，虚狂不实，我今不觉因虚照了，做室内语气不着止。
好，那他告诉你呢，三子当中啊，我只用自心子，请问是哪三子呢？气元子、自心子、体真子。 OK， 答案在133页 P133 page 133，写好了齁，请参考 P133。 那自心子是属于四子，然后很多人就想说，自心子是不是就把你的心里面的念头就啪打掉啦，就把你压下来啦，这样就是 OK 的，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呢？那我已经很多时候都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个方式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会很危险的。那有什么危险呢？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上，我们休息一下。